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再次的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那么，听到文慧的声音，您就会知道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又是文慧接棒了，在《真道分解》当中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圣经。文慧会在《真道分解》里头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《箴言书》。是旧约圣经当中一卷非常特别的书卷啊，箴言书。那么对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先速读箴言一遍，好让我们对箴言呢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印象。那么您在听文慧分享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容易呢入手。那么除了有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，我们仍然会有查经法这个专栏。每逢文慧接棒在真道分解当中跟弟兄姊妹碰面，那么文慧也一定会跟您分享查经法这个专栏。不单是文慧啊，也不要忘记了我的好搭档杨丹姊妹，因为查经法这一个专栏的内容啊，都是由杨丹姊妹为我们预备的，要跟您特别的分享怎么样去查一些旧约的书卷啊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要特别留心听了，如果有不懂的赶快写信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很乐意回应您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箴言书研读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箴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。
在66卷的圣经当中，箴言是最值得反复思想的一卷书了。箴言共有31章，那么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，一个月就能够把它读完。当然了，如果那个月只有30天呢，只要在30号读2章就可以了。那么有主内的长辈曾经说，不会祷告读诗篇，不会做人读箴言。这句话把箴言的主题一针见血地说了出来。箴言的确是教导待人处事的一个聚宝箱啊。那么箴言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文当中，箴言啊有管理的意思。而在中文的解释当中，箴言呢是指劝诫、勉励的言语。圣经把箴言归纳成为正典，表示呢神对人类的顾念和劝勉。那么盼望呢，我们用箴言来管理自己的生活，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留意我们的一言一行，对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做人，在社会上要怎么样处事，在工作上又要如何尽力，甚至对金钱要怎么样取舍等等，都切切地关怀着呢。而箴言这卷书的写作目的啊，在全书的序言，也就是箴言书1章1到7节当中，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，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。那么当中包括了使愚人聪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中提到的智慧和我们一般所讲的智慧是大不相同的。箴言所强调的智慧呢，是希伯来人生活的一种标准，而这种智慧呢，是从神而来的，是建造在 敬畏耶和华的根基上的。那么经文中呢，也直接的提过，例如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一章七节又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这里的知识啊，并不是指人的知识，而是神的知识。所以呢，经文中的知识和智慧是同一件事，表示呢，认识神的知识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智慧啊。这本充满智慧的箴言又是谁写的呢？那么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会回答啊，作者是所罗门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箴言呢至少有三个地方提过，这是所罗门的箴言。那么有关的经文呢，分别是一章一节、十章一节和二十五章一节。而从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节，我们也知道所罗门写了3000句箴言，但是呢，在箴言书所收录的560句当中啊，并不是全部出自所罗门的，而是还有其他3位作者，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。那么所罗门究竟在什么时候写了这些箴言？圣经呢，并没有明确的说明，但是呢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些箴言并不是所罗门一时兴起而写的，而是他在仔细观察生活的过程当中断断续续写成的。如果弟兄姊妹熟悉所罗门的生平故事，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富有研究精神的人。根据列王记上第四章的记载，所罗门对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甚至是人生哲学都仔细的观察，以致呢，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那么部分的智慧话后来就记录在箴言书当中了。而箴言的第二位作者是挺神秘的，是22章17节和24章23节所提的智慧人。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呀？有人说人就是所罗门，但是大部分解经家都不同意这个说法，因为从22章17节开始一直到第24章，这个文字的风格和所罗门其他的箴言是略有不同的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所罗门的箴言是比较简短精炼，并且是用对比的方式来写的，意思是说啊，每一句箴言都从正反两方面来加以说明。但是呢，22章17节到24章的箴言呢、这个智慧人他所说的箴言在风格上呢却没有那么精简，经常是由3-4个句子来组成的，很少出现对比式的箴言。另外提到了智慧人，可能呢是不止一个智慧人哦，而是来自一群人，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。列王记上4章30到31节提到，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，除了他之外啊，还有许多智慧人。那么其中有犹太人，也有不少的东方人和邻国的人。那么这些智慧人的言论呢，很可能后来就被编录在箴言书里头了。那么至于第三位作者，是30章第1节所提到的雅基的儿子雅古尔。雅基是谁呢？雅古尔又是谁呢？圣经中已经无可查考了。那么有人就猜测，雅古尔有可能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因为犹太法典记载所罗门共有6个名字，其中一个名字就叫做雅古尔。不过呢，只要我们留意箴言书第30章的写作风格，我们就敢肯定这并不是所罗门的一贯风格，所以这一篇箴言有可能也是一些智慧人写的，只不过记录了他的名字而已。而箴言的第4个作者利木伊勒 也是一个神秘人呐、啊。圣经呢、啊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去查考，但是有学者就发现，利木伊勒所写的箴言第31章用了一些亚兰文的拼法，显示呢，他带有非以色列人的背景。无论如何，箴言的作者都不是先知，也不是祭司，除了所罗门是君王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当时的智慧人。箴言的作者既然多于一个人，那么箴言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？弟兄姊妹，箴言既然是一本编辑而成的书，当然很难确定它的编写日期啦。但是如果我们认定所罗门是箴言的主要作者的话，那么第1章到22章的箴言可能是在主前的1000年，也就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已经开始流传了。那个年代国泰平安，社会繁荣，很适合文学作品的发展的。至于第25章到31章，经文告诉我们，这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编辑成册的。那么这就显示了编辑的时间应该是在主前的715年到686年之间，这段时间是西西家王领导下的属灵复兴时期。那么西西家王将所罗门流传在民间的箴言收集起来，再加上雅古尔、利木伊勒王以及其他智慧人的言语，汇集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本箴言书了。刚才文慧说过，箴言呢是信徒生活的方向指导。那么箴言有什么特点呢？总的来说，箴言有3个特点。第一，是注重个人生活。箴言的所有教训都是针对个别的人来说的。你会发现箴言的每一句话都不用以色列啊这个第三声的称呼，而是直接用我和你，这突出了他的教导对象就是每一个读箴言的人。而第二个特点呢，是注意因果关系。箴言的每一句话几乎都是劝导读者要做一个公义正直的人，同时也强调人的一言一行会影响自己的命运。2章21到22节是一个例子，那说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，唯有恶人必然剪除，奸诈的必然拔出。至于箴言的3个特点又是什么呢？是注重实践，这是只要敬畏神。敬畏神是成功的秘诀，是智慧的开端。整卷箴言都是围绕着敬畏神的主题而展开的。总结来说，箴言能够帮助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，一方面帮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要如何相处，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如何享受神所赐的生命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文慧今天就和您分享了箴言的导论和一些背景，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经文当中，看看要怎样把箴言分段，同时呢，也会和您一起研读箴言书1章1到7节的引言部分。那么盼望您先把这7节经文看一次，愿我们在研经当中得着从神而来的智慧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 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报之意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
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，
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继续的收听真道分解。这个栏目是查经法，那么我是文慧，旁边有
旁边的是杨丹。弟兄姊妹您好，这一次啊，我们会讲旧约中的文体分析，究竟旧约的文体包括了哪些呢？如果是详细的分类的话，就可以分为律法书、历史书、先知书、诗歌，还有智慧文学这几个大类的。那么在这一次的查经法当中，文慧杨丹就会逐一的介绍这些文体的查考方法。
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谈谈先知书啊。先知书的题材呢是以预言为主的。那么在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当中，我们已经和大伙说过了启示文学和预言的分别，其中最大不同的就是沟通的方式。预言呢，一般是神直接和先知说话的，有的时候呢，也是会透过异象和异梦。但是启示文学呢，一定是透过异象和异梦来得到神的启示的。
另外呢，启示文学是用文字作为传递的方式，而预言呢，是言语直接的，就是先知把神的启示直接的说出来的。
是，那么我们呢就简单的温习了预言和启示文学的分别，现在呢我们就来谈先知书的背景。
先知书传统上呢有大先知书还有小先知书，所谓的大小呢，并不是指他们的重要性，而是指他们的那个篇幅的长短而说的。
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的篇幅比较长啊，所以呢被统称为大先知书。那么从何西阿书开始，一直到马拉基书呢，共12卷，篇幅比较短，就归纳为小先知书了。
弟兄姊妹，在旧约的时代，神他拣选了许多的先知，但是只有这16位受到了带领，将他们宣讲的事情记下来，成为了今天圣经当中的一部分了。
这16位先知呢，都是在南北国分裂，一直到被掳时期呢，被神拣选做先知的。那么大部分写作的先知呢，只把所传讲的信息呢，按照时间记下来，并没有呢，交代历史背景。如果呢，我们不熟悉这些书卷的历史背景，就很难明白当中的信息了。这是研读先知书的一个最大的困难。
是，在这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在那个时期，也就是说南北国分裂到被掳的时期，会有先知出现的呢？
那么有圣经学者呢，就提出了三大理由。 第一呢，是和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系的。在王国分裂时期，无论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社会都出现了动荡，整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。
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和宗教的情况有关的。当王国分裂之后，很多人离开了耶和华去敬拜外邦的神，比方说敬拜巴利等等。那先知的工作呢，就是传讲耶和华的话，让以色列民知道了唯有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。
那么第三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在分裂时期人口流动量大，再加上呢这个国界因着打仗呢就不断的变更改动，令人呢感到环境很不安宁。
基于了以上的这三个原因，神就拣选了先知作为媒介。当弟兄姊妹来参考一些关于是王国分裂时期的图表呢，就会发现了的确是有很多先知出现的。
那么根据圣经原文，先知是代言人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代替神说话，传达神直接的启示。
在旧约当中啊，有两种的文体是和神直接的启示有关系的。第一种呢，是称为妥拉的律法书，妥是妥当的妥，拉呢是拉扯的拉，妥拉是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指引。至于另一种呢，有直接启示的，就是先知书了。
那么直接启示呢，是先知最常有的经验啊，表示先知呢可以听见神向他说话，所以当先知传达信息的时候呢，第一句话经常说耶和华的话临到，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，然后呢再把神托付先知的信息呢讲出来。
先知所讲的内容呢，主要是和现实的生活息息相关的，他有特定的文化背景，但是先知所说的预言呢，都会在之后实现出来的。那么先知书的内容究竟又包括了什么呢？
可以分为四部分的内容啊。第一呢，是发出责备和劝勉。先知书的内容呢，是针对呢他所处的时代的，所讲的信息呢，既有责备也有劝勉，目的呢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盼望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领悟到神的圣洁和公义。
先知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呢，是预言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归回。那这是指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顽梗，结果呢受到了神的惩罚，被外邦人掳去了，但是最后呢还是可以归回到应许之地的。
那么第三部分的内容呢，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。以赛亚书第53章呢，是最直接的例子啊。这些预言在新约时代就已经应验了。
最后的第四部分呢，是关于新天新地的，这个预言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应验的。
那么不知道呢，弟兄姊妹会不会也有一个疑问，究竟什么人才可以做先知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先知呢不像祭司或者君王一样可以呢世袭，就是世代传替，谁能够做先知乃是出自于神的旨意。
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先知的呼召会透过了超自然的启示，比方说以赛亚还有耶利米，他们被选召的时候呢，神让他们先看见了异象，然后再差派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传达神的旨意。
不过呢，这并不代表啊，必须要有同样的超自然的经历才可以做先知的。
对，
列王记上呢19章19到21节就记载了，以利亚将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，就代表了呢将权柄和能力传给他，那么以利沙呢就成为先知了。当然这也是出自于神的旨意的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蒙召成为先知的人呢，都是属神的人，以后他就不是再为自己来说话了，而是传神的旨意，神的信息，甚至他不想传的时候呢，仍然是要听从神的旨意的。
那么神呢，常常用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呢，帮助先知呢体会这一方面的真理，啊，例如呢，以赛亚蒙召之后，就有炭火放在他的口中，表示洁净他的信息。那么有关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6章7节。
以西结先知也有类似的经历的。以西结奉命吃下了一卷书，他吃完之后呢，就表示口中觉得甘甜如蜜，这就代表了传讲神话语的喜乐。
那么弟兄姊妹啊，你或者呢会发现啊，我们在圣经中呢会找到几种关于先知的称呼，例如呢先见、神人等等啊，这是不同时期又或者是不同地方对先知的称呼而已，那意思呢是没有分别的，当中呢都是讲到先知的重要角色，就是呢为神做出口的。
这也说明了先知的首要身份，就是最重要的身份呢，是传讲者，意思是传讲神的信息。至于先知的第二个身份呢，是预言者。
嗯，先知呢所传的信息呢，通常是指着以色列、犹大以及呢周围国家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那这些呢就是对未来事情的预言了。
对，先知的很多预言呢都是带有条件的，它是否能够应验就要看那个条件是否相合了。比方说约拿曾经预言过尼尼微城将要毁灭了，但是到了最后呢，因为尼尼微城的君王和百姓悔改，预言就取消了。
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一个带有条件的预言啊。那么有关的原则呢，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18章7到10节其中的经文当中呢啊看到的。那说呢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灾祸降与他们。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
那么按照这个原则啊，尼尼微城的预言呢已经是应验了，耶和华是因为城里的人回转离开恶，所以就不降灾祸给他们的。
那么今天啊，杨丹和文慧就谈了先知书的背景，这是呢众多材料当中的一小块而已。
是，
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啊，有这样一点的基本印象。在之后的几天里呢，我们就会和您呢继续的讲先知书的特征，还有释经原则等等。
另外呢，预言还有什么的意义和功用呢？那下一次文慧杨丹就会和你详细分享这方面的内容的。
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免得我得罪你。